接着念吧。
一点宏观见性者，修心中心法；一千座楼见性者，于三藏数十年见性者。其时间之快慢，时度此不可以，此不可以道理。但诸所冤枉路者，亦入无常值得之处。以冤枉路多走后，侥幸已经断定出来了。于未走过冤枉路者，侥幸虚弱，虚弱一心上路，即对镜遇缘时，即决定有未可以悟。上述三种人所悟之理虽无二样，但在利用上大有差别。一则以悟来胜意，未经其变其定磨练，心恒随性不了，不能自处，故力量不足。一则久经打坐，习定功深，于参修铁链，于思观照，一旦开悟，故能洒脱自如，不为成绩和左右。否则所谓功不成捐，法不滥施，雪斗云，数十年来只能辛苦，为君此下苍南乎？屈以大声莫轻乎？
袁林老师在这儿就说了，这个修禅净密啊，还有这三个来比较起来啊，比较起来，修心中心法一念回光见性者，这是一类，一下子就一念回光见性了。还有一类的修心中心法千座见性，这是第二类，千座就是三年。还有第三类参禅数十年又见性啊，这个看着时间快慢时速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多走冤枉路的参禅数十年见性呢，他也有啊，他也有他的好处啊。他冤枉路走多了，他有小力，有小劲儿。他遇到事儿了，他本身他遇到事儿了也没啥，他毕竟是修行人啊。那我们没有走过，就是我们修心中心法明心见性的遇事儿不稳。有一个大德他就这么说，他说心中心的学人不稳定。很有名的这一个人，那我们就是通过修心佛法很快的就见性了，他反映出来好像就是不稳啊、狂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即便是这样，见性还是有见性的可贵之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些走冤枉路的那些的，只要他明心见性了，前面的冤枉路也都是值得的，也都是功不唐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袁云老师对于他们的冤枉路也给予了肯定。你要是悟得太容易了，你就是飘得很大。如果是你久经的这种的，一旦开悟，它就洒脱自如，一下子就那个什么了，就没事了，就是像这一类的。就是刚开始的那些的，他你给他言下开悟，或者是修心中心正德的开悟，他还很浅薄，有的时候傻起来吧，还是很多相。甚至上当受骗什么的，什么样的都有，都很正常。但是那一种日久功深的那一类的，他开悟了，他习气都除得差不多了。什么世间法的贪嗔痴慢疑，他早就没有了，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只是没有开悟。这个时候他一旦开悟了，那习气很少。所以说功不唐捐，雪窦说的这句话也很有名。几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屈堪恕，屈堪恕。明眼纳僧莫轻忽，就是说我们为了参禅，我们为了要明心见性，在这里啊数十年来在这辛苦，为了明心见性啊，就是要到那个下到海底面那个龙的窝子里面找那个龙珠啊，要探得，要把那个龙珠那个立珠拿到手，那个立珠是由龙来守护的，我们要先潜到海里面，然后呢又要从龙的那个窝里头把那个珠给夺出来。这在这个过程中，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来了，为君几下藏龙窟，就是为君几下，一会儿就是生来死去，一会儿说哎我悟了，一会儿说没悟不对，又一会儿我悟了，一会儿说悟的不对，哎呀就这来来回回的，好屈啊，很冤枉啊，是一场冤枉。但是这场冤枉还是值得说的。明眼大僧也不要忽略这些，明眼大僧莫轻忽。这闭眼录说的都是这些，闭眼录说的就是在开悟，围绕着开悟见性的这些修行人的他们的心情，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心情啊，围绕着这些来说的，就是送死，就是说功不唐捐啊，几十年来为了这个东西是值得的，你就是几十年来曾辛苦，为了这个事儿，你就 去那个生死，生几回生几回死，来来回回的入到海里面又出来，入到海里面又出来，很冒险，差点命都没有了。为了要这个龙珠，但是这个龙珠实际上一直在你这儿呢，那可不就是辛苦吗？多事儿吗？太辛苦了，太冤枉了呀，好冤枉啊！哎呀，我一直在找，一直在修，一直在求得的这个东西，原来是一直在我这儿，我求个什么呢？我找个什么呢？我有啥要找的？我都不需要找什么呀？有啥需要找的？啥都没有，我要找个什么呀？所以这个明心见性这都冤枉了，其他的事儿自然的更是冤枉一场，何必在那儿呢？那就是出息气的过程了。再来吧。
修心中心法，运用三年的时间，占国力加持，可以开悟。推销一念回光者，多花了些时间，但比30年勤苦参禅者，省去了10倍的辛劳，而且可以得到同样的利用和效果。我们这些后法时代的禅僧，除了深自庆幸何来如此福德，遇此大法，和深切感谢佛菩萨的慈悲恩德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这一段话说的是一念回光者花了时间，但是30年辛苦参禅的省去了多少辛劳啊！你看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我们现在说他就是这个修行多伟岸，实际上他就是走了好多的冤枉路啊，在那一直用功一直用功，最后在禅堂里磕着碰着开悟的，费了多大的劲儿啊！最后尿血，在禅堂里头待了一辈子的那些人，老了老了才开悟的这一类的，比他们不知道要好多少。不会的，你在那个修行的那个节奏里面的话，按照那个走的话，有就是有那个就是过来人的指导，一般不会修行把身体搞垮，不用担心这个，一般不会。
我三年没有见性，可以说到一个就是不肯进心，不肯不
发，都背下来了，你这都是背出来的。
其实他的发心是不是跟佛心不一致啊？
就是他的发心啊，我们的发心跟佛心都不一致，因为我们还是懵的，我们这时候发心都是不都跟佛心不一致，但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肯调整它，肯改变它，没有这么固执就好。有的人他就是很固执，他也不思在自己的观念上进行改，就这样就不好办了。就是指的那一类的人，是不是有这一类的？是吧？你很固执，他说不了他，说服不了他。高知的这一类的思想啊，思维非常顽固的，他们修心中心法就比我们要艰难，要艰难，因为他的那个思想的弯要靠他自己转得过来，他就很艰难。但是他要是开悟了见性了，他的用处也大，在禅宗里面也有这样的人。
转过来了，
对对对，在禅宗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就是这种人，他那个思维啊特别的坚固，没有办法。但是他一旦转过来了，就是也能够启用啊。你像香严禅师就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那个清凉文艺禅师也属于这一类的，还有谁？我想想，圆悟克勤的那几个也有点这个味道。大慧宗稿、圆悟克勤、大慧宗稿、圆悟克勤这几个人开悟见性过程都比较复杂，比较曲折，不像六祖，哎，就是说了一听《金刚经》开悟了，不是那种的，他们都是非常的复杂。啊，对对对，生了一场病，那师父说生了一场病啊，等你这个生了一场大病，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就这他也不信，就要生病，他对自己过于自信。香严禅师就是问一答十，问十答百。师父说的是你这个不是问的事儿，不是问的事儿，不是你答的事儿，你答的多好的事儿，这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你就是还是就是说见性这个地方上你自己不行啊，你怎么办呀？香严禅师大概是这样的味道。越笨的人是容易开悟，他笨，他的心很质直，他干什么事儿，他不是急里拐弯的去很复杂的去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对于自己的逻辑思维他不自信，他没有那么坚固，就是他是有这个特点，但是这个特点也不能说明一切，就是这个特点说明人各有特点，但是人的各种的特点的人都可以开悟，都有好坏。就像元音老师说的，你看我们比较，有的人用了一年，有的人用了3年，有的人用了30年，但是这三个各有好坏，只要开悟了，这些东西全都不重要。再说从开悟的角度来说，这些特点都是虚幻的，没有事儿。他的心情曲折，他就开悟的这个地方就难，他要放掉自己的那个所知，他这个地方就难一点，但是他将来一旦开悟了，他也能够用。寺院的镀金的肉身菩萨怎么了？
他有没有
成就？那不好说啊。对对对，你这个对于佛教的东西了解的比较少，应该把元音老人的都看看， 开悟见性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开悟见性的这个东西就是一切的生死的枢纽，这叫生死根本，也叫菩提涅槃源自清净，这两个是一个生死的枢纽，你给它弄过来了，这个就叫做开悟见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在开悟见性的路上有好多好多的，就是一种到底是不是开悟见性啊，这就是佛教中两个最普遍的现象。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肉身不坏或者有舍利算不算开悟，舍利千壶不如转语一句，就是说他烧出来很多很多舍利不如转语一句。转语啊，转语，转语，我举个例子，看这是眼镜吗？这是眼镜，这是眼镜，如果在佛经上，如果在佛教，在禅宗里面来讲，这就是着相啊。你不着相，你怎么说它是个眼镜呢？是不是啊？看这个好吃不好吃啊？说它好吃，你就着相了。你说它不好吃，你不是成了木头石头了，傻子了，对吧？你看这个眼镜，它是眼镜吗？是眼镜就着相了，不是个眼镜呢，它又是个什么呢？哎，你这是要么你要说是眼镜就着相了，要说不是个眼镜它是什么呢？你又答不上来了，你这可咋办呢？人家问你佛法你还答不上来了，这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就叫既不能答的是眼镜，也不能答的不是眼镜，那究竟应该怎么回答？你能从这个地方冲出去找出一条路，这个你能答一句语下一句语下来，这就叫做转语，转语，哎，转语，转不转语，就是既不是眼镜，又没有又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又回答了，你不能不回答呀，你答不出来了，你一答是个眼镜就落了。比如说你这看这是什么呀，我就问，哎，那你老戴不戴呀，就可以这样啊，这都是答语转语也很多，我说的是标准格式的转语。
在佛教里面，佛教里面可以肉身不坏，佛教里面可以有舍利子，就是说的是道教它也可以肉身不坏，但是道教没有舍利子，舍利子是只有佛教才有的，但是舍利千佛不如转语一句，对，很有修行，不能说他有修正，很有修行。对，明心见性的不一定，明心见性的可能他都没有定力，他就像个普通人一样，就这么烂一辈子了，烂下来了。那我们修心中心的好多这样的，但是他自己无忧无恼也很好啊，这一辈子他就没有什么神力，也没有什么，他烧不出来，他本身他就没这个定力。有，但是他有转语也行。这就舍利千佛不如转语一句，这是其中的一种。还有另外的一种呢，坐脱力王即不武，明心心是欲没有梦见在，那个功夫啊就是说走就走了，功夫说走就走了，就是说你不信，你以为我没有梦见心是欲，烧一炷香来，这一炷香，对对对，没烧完我就可以走，我说走就走，就那坐到那儿一炷香一点，没多长时间他香还没点完他自己走了，结果他的徒弟摸着他的脑袋，人都已经死了，摸着他的脑袋说，哎呀师兄啊，你看看你坐脱力王即不武，心失意没有梦见在，你看看，你看看禅宗说话多无情啊，其实是对他很好的，对，这真是老老实实的告诉他，你看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叫什么肉身菩萨，肉身菩萨他实践他有定力他有修行，他可能就会显示肉身不坏，有可能的。你说的是咱们的修行修得很好吗？修得好算不算个妄想呢？怎么样叫做修得好？你这算不算着相呢？你说什么样吧？如果从样上来说修得好都属于着相，即便是这个肉身啊坐脱力王啊，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附带的现象，它不能说明什么。我们修行呢是要用功，该用的功要用，该吃的不要吃，但是最关键的是见性，它不是在于就是有个肉身啊或者什么，但是有的人呢他用功夫愿意这样的人，这种人他只要把功夫用对了，他坚定的可能性其实很大的，他只要自己能用对，呈现瑞相，瑞相就是天道啊，那西方极乐世界的也有些瑞相，但是成瑞相的不一定都是去西方极乐世界，他有可能是天道，只要有相的他就有可能对应到哪一道，瑞相啊你可能没有见过，那佛教徒在这边经常有，比如说死了之后面带微笑，身体柔软，头发变黑，周围有异象，天气也特别的好，有谁就做梦梦见他已经往生了，等等等等的，就这些有神秘事件，对，香味儿比较典型的就是身体柔软，因为一般人死了他很僵硬特别沉动不了他，这就叫做瑞相，你看到这个瑞相心生欢喜，他现在死了你觉得可高兴很开心，这就叫做瑞相，跌在水沟里淹死了怎么了？ 属于横死，就是不小心死啊，就是属于出乎奇迹的死的，在佛教里头意外死亡这种叫横死。就是本来应该这个时间还应该在，但是这个时间中间段他死了，在身体还很好的时候，并不是身体衰败了而死的。横死也可以往生善道，也可以的。第一个是跟内生情，第二个是如果有福德因缘能够碰到人救助他，这两种都有可能。
对对对，我从武东会员查，香严智贤禅师应该叫。
对，香严禅师他是百丈的弟子，他当时的时候呢，太聪明了，你看性实聪明，太聪明了，所以他参禅在这个地方上不得力处，不是笨不下去。后来呢，那个一直待到百丈要圆寂了，百丈拿他没办法，就参北山。北山就说了，我听北山跟香严本来是师兄弟啊，他都是百丈的弟子。北山就说了，听说你在咱们师父那儿问一答十，问十答百，但是这个是你的聪明伶俐，一解十想，这个东西就换作生死的根本，因为有一解，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取舍，这个东西才造就出来了我们现在的生死啊，才造就出来的你愿意生到哪一道，你有取舍了，你投到这个胎投到那个胎了，一解十想才是生死根本。所以你就不要去想啊，有一个东西你想一下，爹妈还没有身体的时候你道一句来，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爹妈给了你这副躯壳，给了你这副头脑，你说的要是爹妈还没有生你，这个时候道在何处啊，你说一句来，他一问他就问傻了，然后他赶快回去看，哎，这个祖师开示里头哪有这个答案呢，哪里有呢，把平时看过的文字都要找，找了找了找都找不了，就说了看样子这不行啊，画饼不可以充饥，父母没生前这个就不行啊，这根本都不行。然后就说你告诉我到底父母没生前是什么，你给我说一说吧，你说一说嘛，我知道了不就好了吗，你告诉我呀，我知道了不就好了吗。伟山打死不告诉他，说伟山说的是我要是告诉你了你以后会骂死我的，我说的是我的，跟你的终不相干。哎，这就是文字的义理，文字的义理是什么关系，跟我们的修正是什么关系，我说的终究是我的，不干你的事儿。那要是这样的话他没辙了，他就把所看的文字都烧了，说这一辈子不学佛法了，我就做一个常行粥饭僧，就是一直干煮粥做饭的这一个人，免得我在这操心，我的心神费了这么多心神，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我这都不行不管用，算了我也不费这个心神了，我就是在那干个活，干的话不费心神，然后就这样偶尔的就是在那个就是哭着离开了北山，就是不得已了，就是百丈那个地方上没开悟，又到了师叔这儿，是伟山就说了的，你这样不行，你说你怎么办吧，那怎么办吧，他后来说算了我就不想了，然后就离开了伟山，自己找个地方在那儿随便待着，就在那伺候着过，有一天在那除草的时候碰那个一锄子下去碰到了瓦砾，然后瓦砾击到竹子那儿，砰的一声他就开悟了，这就是香严禅师。我们刚才这个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世智变聪的事儿哈，世智变聪就是那个高知，说的是高知的事儿，高知的事儿。有好几个夹山，还有那个叫谁来着，夹山属于绝对的高知，夹山就是上堂说法，上堂说法人家说到法身，什么是法身，法身无相，什么是法眼，法眼无瑕。然后呢下面的出家人就呵呵笑他了，他讲的特别好，但是下面有人笑他，他自己心里就不安了，说我这么讲是不是不符合经教啊，按我对经教的理解，法身就是无形无相的，法眼就是无瑕的，我是不是不符合经教了，哎，他就过去去问他，他说你这个不对不对，他说你要是想找我给你找一个人，你去找他，就让他去找个传子嘛，到了传子那儿说三道四，传子一巴掌给一竿子给他打到水里面去了，船子就是在河边渡船的，给他打到水里了，他又不会水，他想要活，然后这个时候船子说你说是什么，他那时候只会挣扎，船子他要再说船子又打他，他这个时候他挣扎着突然他就想着他知道这个事，他不在思维里面，他就得连忙很匆匆的点点头，船子才把他捞上来，这就是船子这儿。后来夹山就是开悟以后，他的法缘非常的盛，然后人家问他什么是法身呢，他还是说法身无相，什么是法眼，法眼无相，还是这么说，这说法没有过错，但是他的心里都不安啊。夹山 夹山传子也很有名，夹山后来住了那个洛普，还有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圆悟克勤，南岳那个什么那个大会宗岛，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清凉文艺，我们经常举清凉文艺的例子。清凉文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的心，这个石头在你的心内，在你的心外呀、啊；这桌子在你心内，在你心外呀、啊。那就桌子应该是在心内。那你搁着一个桌子，搁着一个大石头搁到心里头，你怎么去行脚啊？你怎么去参学呀、啊？他出去行脚参学的路上碰到了这个罗汉归真，这一心他就觉得不对劲了。就是生平所学在这都用不上，因为这个按经教来说的话，这石头应该是在心内呀、啊。但是他搁个石头在心里头，又不对劲儿，这不知道该怎么答了。就在这一点答了30天，每天都想，每天都想，每天都想出一个新答案。他师父说不对不对，佛法不是这样的。那30天中我再也想不出来，没辙了，我生平所学我都想了一遍了，真是没辙了，我实在是没法想了。他师父说你没法想了，哦，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就开悟了。清凉文艺，清凉文艺就是法眼宗，开了一支法眼宗。把眼宗从这开出来了啊，对对对，德山的周金刚你看看都是高知，德山的周金刚就是这个说这佛经上说的我们成佛要经历四谛啊，四谛你们懂不懂？有的人说学佛怎么能不讲四谛呢？哎，对对对，要经过四谛怎么能够顿悟成佛呢？不可能。魔说南方人有这个，我要去搞他，这个为佛铲除魔的弟子，我要去铲除他，就背着他的金刚经的书抄，叫青龙书抄，背着两担子，就背着要往南方去搞，去找。走在路上走饿了，碰见一个婆子，婆子说哎呦，这出家师傅来了。你出家师傅，你看你这背着这么多是什么呀？这写金刚经的，我这写的金刚经的书抄啊。他说哦，婆子说金刚经我也知道一点，要是说金刚经，听说金刚经上说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我现在你要是买我的点心，我现在问问你，那三心都不可得，你准备怎么点我的心啊？这三个点心就是三心都不可得了，那你准备点你点什么呀？你点什么呀？他要买点心，他一听三心不可得，他点不了啊，他点不出来了，因为三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啊？你是不是要买我的点心吗？点不出来了，傻在那儿了。婆子说：“哎呦，那对不起了，那点心你就吃不了了，对不对？”收一摊，摊一收走了，就是把他给僵住了。他这个人是特别能思维的，他思维心也是很吃胜。这佛经的佛理让他写的搬了两大担子嘛，搬了两大担子呢。所以说，这一个婆子就给他弄倒了，这就是佛学活用啊。婆子给他弄倒了，但还碍于面，他不好意思。向婆子请教，他说他就问婆子，这附近有什么高人没有？就说婆子这个样子肯定背后有高人，要不然怎么能够出现这么厉害的婆子呢？他不好意思找婆子请教。婆子说的，你附近有一个德山，你去找那个，不是有一个龙潭重庆，你去找他。这后头还有故事，到了龙潭重庆的，龙潭重庆也不是像我们似的奋斗啊努力啊。罗盘在床上躺着也没出来，他一进方丈室没看到人，说什么龙盘什么龙盘，过来了盘也不见，龙也不见，什么玩意儿啊？高僧大德就是卧到床上在里头，他没出来见人，我这到这来了盘也不见，龙也不见，什么九响龙盘，早就听说龙盘这个人这么有名，过来了盘也不见，龙也不见，啥呀？龙盘呲一下冒出来说，恭喜你亲到龙盘了，你不是没有见吗？哎，恭喜你，那你是龙也不见，潭也不见，那你是亲到龙盘吗？所以他一看那个龙盘好像有两下子，他就都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非常非常的聪明。有一天他就每天都找龙盘请示，龙盘也烦他，龙盘说你走吧。他说呀，我的算了算了，我天黑给我个蜡烛吧。龙盘就给他个蜡烛，说是他只就是他说的意思就是你给我个蜡烛，我照着蜡烛点亮。我龙盘给了他，他一接那个蜡烛，接过来以后，龙盘又把蜡烛给吹灭了，屋里漆黑一片，他就开悟了。一开悟，第一件事就是先把那个青龙书抄给烧了。这个五灯会员里也有，他还写了一首诗。
后来德山挺厉害的，他的经教那么厉害，最后的话人家问他法，他就用棒子打人家，德山棒根本都不说理了。对呀、啊、打人家就是通过用棒子打，让他妄想消歇。周金刚 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应当倒他的老血，灭其种类，以报佛恩。佛子说，这什么呀，青龙书超，我有疑问，你如果答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龙也不见，盘也不见，你死大悟。后来他就把他的法这些书都给烧了，拿着火炬念了一首诗，就是你就在这儿再怎么样的动脑子，怎么想怎么想，他的义理是什么，怎么去辩解他，就像是把一根毫毛扔到了宇宙虚空这样似的，完全没有用，一点没有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像是提那个拿这个一滴水投到了巨海里面，我是在这干啥呢，我在这费尽脑子在这干这个。于是呢就把他自己的青龙书抄，青龙书抄全都给他烧了，全都给烧了。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我们今天有人说读楞严经，这个楞严经啊有两个最有名的一个讲师，一个是焦光，一个是紫玄，长水紫玄。长水紫玄跟焦光什么呀，焦光忘了，焦光叫啥来着，他们两个人的注解最有名，现在我们用的是焦光的，因为焦光写的详细。长水紫玄他的那个经教特别的好，他的那个在楞严经啊讲解上得到了净化大佬的肯定，但是他自己还有疑惑，他的疑惑就是那个清净本然，云何无生，山河大地，这个地方是富罗那问的，富罗那问的，佛给他讲了一些道理，但是他觉得这个还让他没有明白。后来他就找到了清凉文艺，是那个石头搁在心里的那个开悟的，所以他对经教熟悉，他就找到了清凉文艺，他找到了清凉文艺，他说这个清净本然，就是一切既然本来是清净的，为什么就升起来了这个宇宙啊，升起来了山河大地，升起来了十二类众生啊，这是怎么来的，既然一切本明，为什么就是有了无明，又有了这些后面的这些呢，这世界都起来了呢，是吧，清净本然，云何不生山河大地。然后清凉文艺就回答他，清净本然，云何不生山河大地，跟他的问题的回答的一个字都没有变，只是把那个问号变成了句号，就是一切本来是蛮清净的，就是由于这个云何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到底是为什么呀，就这个东西惹出了祸，山河大地就这样感召出来的。这就是所说的那个一切本明，忘起一念认明，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到底是为什么呀，我一定要弄明白这是为什么呀，这个东西最初就是这个东西感生出来了山河大地啊，清净本然，云何不生山河大地，哦，他一下子就开悟了。开悟之后他很生气，他说师父我要跟你，我这那边的那个讲经讲教的这太那个冤枉人了，害人的啥玩意儿啊，在那说了那么多不行不管用，那些东西太害人了，那些东西的话就是在那个词啊礼上在那弄来弄去，这个太害人，我要跟着你，我从此我就跟你了。他师父就撵他，他师父说的你还是你既然有搞经教的天才你就去搞，因为经教那边不出人才，好多人搞经教他的究竟的这个义理不明白，他越搞越出天，不出人才，你还过去搞那些去。他师父撵他走，把他给推出去了。后来他就那个注解那个楞严经啊，注解的非常好，他注解的就是比较活泼，但是他注解的相对简单。他的楞严经是七度真心八环遍见，焦光的就是七度真心十番浅见。他觉得是经教误导人嘛，经教误导人，这就是说言语音声的作用，言语音声包括我们的思维去理解这个言语音声，那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得已总要这么说一说，让他知道这个理路，让他知道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有的时候总要给他试一些这个方面，这个时候离不开言语音声，但是你不能够把自己的开悟的希望都寄托到别人说法的这个言语音声这儿，这样的话反倒执着在文字上啊，执着在文字上，执着在文字上不对，但是你要想全部离开文字的，就不靠文字的，这个也不对，它也是一种工具，它这种工具就像是沉默棒子鹤一样，它就是一种工具嘛，也可以用嘛。所以说高深的它特点不在于它的那个思维，它的思维没有过错，但是他自己呢单纯于自己的思维中，特别的坚信自己的思维，特别的自信于自己的思维，尤其是当他的思维强于旁人的时候，他坚持着抱着这个思维不变，这个东西就叫所知障啊。 不用发现没有念这心中心咒就念心中心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现在坐下还念佛号吗？ 修遍心中心的就可以，最好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但是如果修心中心的时候偶尔串咒了，发现了你就回到心中心咒上就行了。哎，这就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事了，这一段。
就是心中心法，除了可以明心见性。即身尘之外，还可以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念佛不得力，甚尽不能现前者，可法无法，可了无法修行，以正三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由十足法握。此法虽无一法，实际是由传进于一如的圆满大法，有智者应探求修之。
这两段各有各的义理，这一段的义理主要是说的是心中心的可以明心见性，再往下这个台阶，除了明心见性以外，那么还有下面一个台阶，下面一个台阶就是发愿帮助你非常大程度上的帮助你有把握往生西方。念佛不得力，圣境不能现前的，就用这种的，就是你怎么念佛你都觉得不安，那你就可以修着心中心再看你往生西方的把握。所以说心中心的密法虽然是密法的话，实际上它是融禅境于一炉，它融着禅在这一块有让你开悟见性的可能性，也有助你往生的可能性。所以说大家应该在这修修啊，修这个法呀多好啊，应该探求修之，就是尝试着修一修，修个三年。下一段吧。
最后奉聘修密的徒人，圣悟以密法做犯罪的重量，
这个地方就是告诫的，因为密法它有种种种种的方便的用，你别滥用的这些方便，胡用瞎用，这个地方的话你只会就是说的是能够往下，就是说的是因果饶不了你，那是非常非常重的因果，不要瞎用，用在什么，用在自私自利上，用在损害他人上，这是非常不行的，佛法不是让你干这个用的。你看我们心中心法的那六个手印呢，那个作用啊，都是就是这么说吧，六个手印可以让你劈开山，可以让水倒流，可以让世界和平，那就是让比你想象的要广大，但是他每一次他都给你嘱咐，不要试探他，不要试验他，不要轻用，除非万不得已，没事不要用他，不要轻用他，你总是用他他就不灵验了，然后呢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用也是不行的，反反复复的说，再接着念吧。这个地方上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修密法可能是依这个密法你会得一些通，你不修密法没有这个通，你修了某种密法得了这些通，但是只要是依靠修什么法得的通，这个不是真通，要让它自然的显发的，这个是真通。接着说吧。
修法修得之通，消小之流，不增大雅。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我靠了一个什么法修得了这个通，那我们在道家里头不是也有吗，什么的什么急急如律令啊，什么一念什么什么的，然后昏天黑地的就出现神灵神将了，那电影里演的那些，那道家也有这些咒术啊，那我们跟这些咒术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修了一个法得到了一种灵验，然后呢那道家的咒术难道他修那个法就没有灵验了吗？他画个符就没有灵验了吗？那跟那个有什么区别啊？那跟外道的法术有什么区别？那就成了一种术了，成了一种术了，他不是在根本的心地这儿弄。那这种呢只能够取悦于无知小小这个，就是骗那些特别无知的着相的人，他不能不登大雅之堂，就是佛教的主流上不应该说这个东西，佛教的主流不是这个，佛教的主流是要了生死的，不是让你弄一个什么东西让你很灵验，那也是一时的灵验。纵能
冒充
虽然能够冒充神圣，一时的冒充神圣的话，也到时候你这什么时候你没有劲了，修法的那个劲儿没了，修法的不修了，那神通也没了，还要受惨烈的恶报，那是因果呀。那就是佛法不要玩弄这些，实在不得已也有这些用，这一切的世间法都可以作为用，那这些咒术也可以作用，但是佛法不玩这些。有这些方便用，佛法的不可思议的用比那个世间的咒术要广阔得多，但是它的利益是还是在根本这个地方，没有生死可了，没有什么东西让你获得利益，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还是在这儿。所以佛法的用处也是很广阔的，只是说呢，我们不能着在那个用的相上，那不行，如果着在那儿了在那儿弄，那就还回到世间法的那一套了。看悟后真修了，你看呢？今天上午的有一个师兄呢，就是因为那个师兄呢，他就是问关照的那个事儿嘛。你做的都很好，但是你就是不安啊。
你这个事情上你较真儿较不了真儿，所以说还是要明心见性，做了就只管做了，还是着力点在于明心见性，到底明什么心见什么性。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用功，你还是觉得自己用功不够，你又有的时候想用功又使不上力儿，就是总是会有一些不安，就是在这儿了。其实用功明心见性前明心见性后都可以用功，明心见性前明心见性后它也这种就是有效的用功，它也不都是有效的用功，它总有疏漏的地方。总有疏漏的地方，在明心见性以前叫放逸，在明心见性以后叫潇洒自在。在明心见性以前叫着相盲修瞎练，在明心见性以后叫除习气。什么叫做除习气你不懂哈，就是虽然开悟见性了，但是原来的惯性还在，迷时候的那个迷瞪的那种的黏着劲的那个惯性还在，还一时半会儿没有去掉，这就叫做除习气。仁义老人举个例子，不过对修行的人是比较有用的，不修行人一听可别扭，就是这个屋子里头装满了粪，然后把粪运出去了，但是这个屋子里头还是以前一样臭，因为它已经粪味很久了，把这个屋子都给熏得一股粪味，所以粪虽然运出去了，但是那个粪味跟以前还一样。这个地方可以有几点呢，你的那个很重的烦恼跟疑惑这个时候就消散了，一下子觉得很轻松，然后一下子就推翻了原来的那些见解跟看法，然后跟佛教也能够对应得起来，就是自己的话在这个地方上就是一般来说能知道，能够跟佛教的祖师啊佛经啊能够对应得了，能够对应得了，以前不明白的地方这时候突然想起来能够明白，自己的烦恼疑惑也少很多，禅宗的公案什么这些都可以对一对。那不是的，小悟小悟大悟这个地方就是脚跟没站稳，这个地方是或者不是啊，我还不知道呢，我还没在意呢啊，果然是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这个东西，再也没有别的了。这些地方它各有不同，它的心境各有不同。我们在修心中心法的过程中，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也有可能也会经历过多次，什么身心世界化空间也有可能经历过多次。进行过的刚开始不在意，这个没有什么，我们也不要求境界，这个也没有啥，我就是想探究明心见性一定是另外一个东西，再看哎，应该不是别的，哎呀再也没有别的，什么爆炸不爆炸，什么化空不化空啊，那个时候就叫做大，就是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根本这些都没有了，全部这些东西都可以掀翻，那就叫大彻大悟。非要这么解释的话，理论上来说是应该有的，但是实际上就没有，因为这个事儿开悟的这个事儿看起来容易，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它也是要经历一番苦，经历一番就是苦的。还有呢就是佛法说的这个开悟它是怎么来的，就是由于众生迷呀迷呀迷感召出来佛出事儿的，佛出世的，佛出世就是为了来解决众生这个迷的事儿，给他开示悟入佛之之见的，所以佛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佛法别的解决就很少，就几乎就没有。这句话像这么说的，就叫做威严王以前威严王以后，就是说的是这个不靠求佛开悟，凡是这个就是无师自通，全是天然外道，就说的是有佛在，佛是看这个的，佛就是让我们转迷成悟的，转迷成悟了就可以根本上解除心上的烦恼跟迷惑苦啊什么这些都可以，但是佛法干别的它就不是了，干别的那有世间法呢，比如说你病了就吃药啊，没钱了你就去挣钱，那是属于世间法上的，但是佛法就是解决你的心的问题，这个确实一般来说就是只有佛法，理论上来说它别的应该也能，但是实际上在佛出世以后都是不能，他那样虽然有所悟处他不撤，你比如说像王阳明他的那个他说的那个龙场悟道，他说的跟佛法没有关系，那他跟佛法没有关系，按说理论上来说严格来说就不属于佛法的开悟，但是他有他的那种的就是所谓的用处吧，他的那个用处能够让他在世间法上大展拳脚，那是世间法上的事，理论上来说这个不属于佛教的开悟。啊，对对对对对，这些合一正好是王阳明的，理论上来说应该有，实际上还没有现，前世修得好的这一生的一样，就是六祖慧能就属于这一类的呗，是吧？有家禅是看着维摩诘经开悟的，首先他要是看维摩诘经这个地方上，他要是相信了他一定就是有师了，他的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呀，他本来在这儿没有事儿，但是呢六祖的弟子就刺激了他，这是我的理解啊，我们可以多个角度去理解，这是我的其中理解，他的弟子就刺激他，你看看你
你这个也对不对啊？你得找人印证啊，本来跟你没有什么可印证。但是弟子都说了，万一完了以后那个无师自通尽是天然味道，你咋都不能找人印证啊？结果一说他心里头又有点那个了，他就去印证了。实际上的话，他去找六祖印证，还是他想去印证六祖也不知道呢。因为看着那个他们两个像是平分秋色的样子。甚得无生之意，无生即有意，无意谁当分别，分别即别离。你俩没有认识，就从我们世间法的角度，你看这两个人互相扶气。你甚得无生之意，无生意是懂的。无生之意有什么意啊？我懂什么意啊？哪能这么说呢？啊，你要是没有一个懂得的，那谁能知道无生没有意啊？这不是还是有一个人在分别吗？那你这个分别怎么说呀？分别也不是分别，分别亦非意，分别就是不分别，那都不讲道理了。好吧好吧，你讲道理，你会讲道理，你比有家学佛会讲道理啊。他也可以不用找的，但是他找了也传出来一段佳话呀，一宿绝。而这就是相得益彰，两彩一赛，两彩一赛，可以说是六祖慧能把永嘉玄觉给衬托出来了，也可以说永嘉玄觉把六祖慧能给衬托出来了，都好。两彩一赛就是两个高手过招，我们看着很过瘾。有家禅，禅就是禅啊，禅叫正法演藏，我有正法演藏，涅槃妙心，教外别传不必文字，附主于汝啊。你哪来的这个词啊？什么祖师禅啊？什么？按照我的会员来说，他们都是禅啊，都是禅啊，这法脉也很清楚啊。有家玄觉就归到六祖下头了。
我们刚才不是学这个香严智贤禅师吗？香严智贤禅师那个时候不是他那个一把粒子下去，他开悟了吗？开悟了以后他就有这首啊，你看看，
如来禅跟祖师禅只是出在这儿，并没有在别的地方。开悟了以后，他就诵了一首诗了，由诵一机忘所知，你看一机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养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为宜，诸方达道者，闲言上机。就是说的这石头啊，击到了竹子，这一击哗，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才知道这个地方啊，更加的不再知道你。首先他就不再知道你，他把他的知道给否定了。一击忘所知，我知道的那些全忘了。然后呢，才等后面呢，还有一个是。不是知道，更不是修持来的，不是学来的，也不是修行修出来的。那这个东西是在哪儿啊？你动动眉毛，动动你的表情，你的表情动一动，都已经把这个诸佛的给宣扬出来。这就叫做动容养古路，就是历来诸佛的这个祖师的这个意，诸佛的意，诸佛的这个滴滴意，都在你动动眉毛这里，就在这里就写出来了。动容养古路，不堕悄然机，也不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可以说话，怎么不可以说呀？当然可以说了，当然可以说了。处处无踪迹，处处无踪迹，声色外为宜，就是这个地方上处处的它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它这种威仪既不是声，也不是色，声色外为宜，就是佛性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沾染的。处处无踪迹，声色外为宜，诸方达道者，闲言上机，就是达道的知道这是上机。然后养北山一听啊，就跟北山一听很高兴，把别人哎呀，这孩子这回有救了啊，这孩子撤了。养山说的这不行，这还是他的心机意识，还是他自己在这想呢，我得去勘验勘验他。养山就过来找香严了，说哎，咱们师父说了，说你那个发明大事儿，你说说看。然后他就再把这首颂说出来了，养山就说了，这是你呀、啊，靠着你的记忆力记过来的。那你这个东西你记来记去，你拿这一首诗来，那哪是说明悟？你要是真的悟了，你现在再给我做一首，再给我做一首。然后那个他又说了，去年贫不是贫，今年贫这是真贫了。去年贫犹有立锥之地，今年贫这个锥也没有了。又做了一首诗，仰山说的，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没有梦见在。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这个地方怎么能够肯呢？今年我穷，就是有人说我见性了，我这里就是我这里没有性可见啊，我这里好没有性可见，他不是落在一个没有性可见了吗？
我这里啥都没有了，我这里啥啥啥都没有了，我这里打扫干净了，这是真干净吗？真干净了，还有个啥也没有，还有一个真干净在吗？今年前追也，我这就还是在道理上，还是在道理上。所以养山说了，你的如来禅即普世慧，祖师禅对梦见的，这香烟禅师啊，他的事儿就挺多。你看看，光师傅做了三首啊，第三首啊，香烟禅师再有一个颂，我有一机顺木失仪，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就是我有一个机用，这个机用啊，可以让我就是一下子就能看到你。你要就是你要不会就不要再叫你了，别若人不会别换沙弥，沙弥就是指养山，养山好像没有就是没有就出家，他就是没有受戒，他叫养山叫会计沙弥，他是一个沙弥。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就是你要是不明白的话也别叫你了，也别叫你了，我有一级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这有啥？你不要让我送，我送个什么送啊？能看见能听见，也没人让我送都屁的送啊！我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都没法叫你了，我搭理你干啥？我都没法搭理你，你非要让我在这送，你这不是逼我的吗？哎呀，这一说这样说，好，这回的话，祖师禅写你会了，这东西还要让我送，还要让我送，你这不是逼我的吗？我这个东西它本来它就能看见你，你要是非要让我送，我咋送啊？我怎么送啊？要没有这个东西，我都没法叫你了。你非要让我把它说出来，我除了叫你一声养山慧气，你还让我怎么送你啊？你还非让我怎么送这个佛性啊？人家说，这回差不多了，这叫且喜前师弟会祖师禅也。在禅宗的历来的有传承的里面，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祖师禅跟。
那我不知道你这个定义是哪来的？祖师禅跟如来禅在大藏经里面就是这里的。你为什么要说无性可见？要问你自己啊，不能说齐老师说无性可见，你就学着说呀。无性可见，我都没有性可见，我可以见到你，是这么回事吗？那不是不合适吗？说不清，你这再放一放，别着急。
一直在用，就是这个，是的，一直在用，它是你自己一直在用，但是呢，它显出来的像，它是像，但是它是像背后的那个性。然后这个性一直体现在各种项目去用它，这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这种感觉之前怎么了，让你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
那就别理会了，这种感觉太粗了，隐隐作用。即便不说出来，它也是佛性，佛性是一直在的。你从东边飘到西边，东西各有不同，但是中间有一个不变的，这个东西就是佛性，是谁在飘？
那
些东西呢？那些东西不是实相，那些东西是相，那些东西是因缘所生的。就有一个不动的那个东西就是佛性，这个东西是背后的用。我们现在准备研究它，把它说明白，把它烘托出来。这个只能够稍微的略说一下，你都说不成的，说不成的。你说出来的都是这些相，这就叫做好多东西都画不成嘛。对呀、啊，是啊。是这个意思啊，说出来的就是错的，因为你说出来是另外有的内容嘛，它并不是另外有的内容让你说，见性也并不是另外有的性和见，我们正在弘誓的人正在要见性的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性，并不是我们另外有的性和见，既然不是另外有的性和见，那怎么可能你另外有的道理和你明白的？不是的，所以见性的这个事只要不是另外明白一个道理，但是见性的这个事绝对可以推翻以前你认识的那些道理，性就是这么直接。你也准备去说了，哪年的变味了？只许老不用，不许老不卖；只许老不会，不许老不知。因为你去想它，别想了，别想了，那肯定不是想的。你去追寻它，就转远了。
咱们念到哪儿了？还是还没开始念这一段？留爱于心中，此不安之相，即是生死之根本，故虽对之躬身，不为真究。好像念到这儿了哈。
对者越深，对至躬熟，则身心特沉，恰似心安。非复心安，离根未断，如食妖草，犹如生死界，不得自在，故云：生在物前，非自究也。
嗯，这一段说的是特别的贴切的。如果你是一个修行人，你不是在世间上有所追求的，这一段说的就是修行人的心态。而且这一段的心态，如果描述在心中心的这里来，不仅指那些没有开悟的，也指着那些修完了千座的，修完了千座的没有开悟了，照样是这样一种心态。就说在悟前修，你非常非常的努力，你也用功了，你也打坐了，你也怎么样了，但是就是特别的紧，你怎么修你都心里不安的，老是怀疑自己。老是怀疑自己，你看看你说的那一个人过千座的，他也同样是这个特点，他实际上他心里都不安，所以他还要再捞再捞再捞，他就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哎，他心里头老是有个东西，老是有个东西，你老是看着他不安紧张不安，总觉得自己这不好那不好，修也修的不对，做也做的不对，别人有的我为什么没有，有别人修的好我修的不好，哎呀，就这些事都来了。你然后再往下修，再往下修了，等到你对峙的功熟了，你这个身心啊，这些东西啊，课程啊，这些东西你也能够很轻易的去对付它了，应付它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得心安了，也就是修了心中心千座了，我也不在意了，这些东西都不在意了，什么明心见性不明心见性，我不明心见性，我一想哦，我都想一想觉得好难受的，反正我一扔下来一会儿就没事了，它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这就是说的还没有到见性位，还没有到这个初地的，这是到是第一位，是第一位，我也能清安，我也能清安，我对峙熟了，我不理他，我硬提醒不理他，我硬提醒自己不理他，我硬提醒自己断，我也能清安。但是虽然清安，这是一根没有断，如石头压草，就是这个由于他知见的问题，咱们倒不至于如石头压草这么严重，但是咱们是由于生死界不得自在，就是迁座以后。他的那个根本的知见没有转，那生死界还是不得自在。人家来了一个，你说他用功吧，他用不上力了；你让他不用功吧，他看着别人用功，他又开始心慌了。这是迁座以后的，这说的是迁座以后的这一种的。他有个功用，他觉得不对；别人用功，他又觉得惭愧。不相干，这个不相干，这不相干。这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跟修正实际上就是不相干。但是你不老老实实的修正一番，你不能知道，你要是在这有疑，你就继续的再修修。所以说修是在悟前的，这还不是真修呢。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一段。
但任何人都免不了有几段凡修瞎练的过程。
大家看这一段的时候，新学初学的就慌了。这一段话经常有人问，明心见性以前不管你修什么法门怎么用功，都跳不出盲修瞎练，完了那我们修心中心岂不是盲修瞎练了？哎，他说那这可咋办呢？我这怎么修都是盲修瞎练，我可不想盲修瞎练，这怎么办呢？盲修瞎练的过程中，祖师是非常清晰的告诉你了，你应该怎么操作，坐上怎么结印持咒，坐下怎么观咒，告诉你的都不能清晰的再清晰了。哪怕你平时生活中应该怎么办，工作中应该怎么办，家庭应该怎么办，都告诉你的细致的不能再细致了。这么教你，你有这种祖师的明眼人告诉你，你算什么盲修瞎练呢？就是我们这种的虽然是盲修瞎练，但是大抵你也听祖师的，按照祖师的做，这还是靠得住的，有佛说的法门，有佛经的依据，你按照这个修还是靠得住的。那什么叫做悟后真修啊？随缘了旧习，任运双修定慧，任运双修定慧，定和慧双修，不是说的光练定力啊，光练定力啊，有慧，也不是说光慧什么的，那练定也可以啊，天真无作，不在造作里，动也是禅，静也是禅。那说静是禅，动怎么也是禅呢？我跑得飞快能是禅吗？我应付好几件事能是禅吗？我跟别人起了争执能是禅吗？那这都是禅，这是无修之真修。这个有什么没有？那个这个师兄刚才问那个肉身菩萨的这个女师兄，你能看懂不能？能看懂不能？不能看懂你就说你能看懂不能？你姓啥来着？你姓啥？
看不懂。
看不懂啊？他是不熟悉文字是吧？啊，没事没事啊，这个没事没事，再往下看没关系，咱们在这学，大家共同的读读书，哪学哪了，没事啊。
与前圣经更无差别。
哎，就到这儿，这个是修心诀说的，这个地方说来说去，贵在开悟，贵在明心见性。只要明心见性了，哪怕你非常非常的漏劣，习气非常非常的浓厚，那个烦恼也非常非常的浓厚，习气也非常非常的深重，什么东西还离不开，还念念的，还生情，还着相，欲言而心心的在这有，或者被近缘混乱的懵了，根本都啥本来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然后呢，后面你又对峙种种对峙，哎呀，楞严重心也要修啊，打坐也要打出去练习啊，去心污染的，就是你这样就是这样有为的修，这样有为的修，按说已经是落下乘了，因为本来就是虚幻的，你用有为的修，你修出什么呀？但是由于他太露脸了，他太执着深重了，所以他就还是用这种种种的有为的方法去修，这样有为的修修，这样的话是有有为之功的，本来是无造作的，天真无作的，你偏偏在这有为的时修，但是由于他修或者不修，由于他念念无疑，这个地方就是关键了，所以呢他不管修或者不修，他并没有什么可留，并没有什么可爱，就这样日久月深，立即功成，自然契合，天然妙性，任运即之，于尘圣极更无杂念。你只要你明心见性，你修和不修实际上都是两说，哪怕你什么都不修，你就在那等，也会等到成佛的那一天，你就在那等，只要你有明心见性的那个知见，你只要有那个知见，这一段说的就是那个习气特别特别特别重的，那么他有可能需要假什么对治方法，但是由于他无疑，他没有疑惑，没有疑惑，不落流外，所以就是说他这种的，即便他有就是有修有证，这个他跟前面的天真无作动作成常禅无修之真修也没有差别。嗯，对对对对对，天真无作，旧路归家，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他有造作的去修行除习气，而是最关键的是念念无疑，不落流外。你没有这个作为根本，你就扯那些有修无修没有用，只要你念念无疑不落里外，你用修行来去除习气，它就是快一点，你不用修行去去除习气，不用有效的去就是习气，它只是慢一点，关键是念念无疑不落里外。什么叫做不落里外啊？我们做的事儿是好啊是坏啊，我们过去是在打妄想啊还是在修行啊，这些事儿都不相干，我过去啥都没有干过，我既没有干过好也没有干过坏，我既没有修也没有不修，这就叫做不落里外。我过去没有功德，我也没有罪业，就久久的久久的这样，那习气也能够有突然消除之妙。你说的任运即知是在前面在后面啊，自然就任运即知，任运啊，任运即知，自然契合那个天真妙性，任运即知的那一个，这两个是一类的词儿，一类的词儿，就是你再怎么样它还是就是任运，就是处于那个用啊用啊，但是它还是处于寂静，还是处于那个没有离开那个体，有道理。但是你的这个点啊并不在于脱落掉，你这个点必须要念念无疑，这个点是在前头，是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没有习气不习气，所以习气慢慢的就脱落了。对，对于见性这个事念念无疑，我们是不是还有个东西可修啊，还是没个东西可修啊，就是知见，就是知见，出习气，你这都是还没见性呢，反正是你这还没见性，不管是做啥，你不用是做啥，你就先修，先修，到时候你会明白的。修法这个事儿不简单的是做什么，不是简单的是要做什么，然后得到一个效果，不是这样的。修行本身的，他就去掉那种想要做什么的这种的心态，那是由于你在修行的过程中，慢慢慢慢执着的那个心就松动了，慢慢慢慢就不着相了。这整体的修心中心法可能都会这样，但是说到明心见性这儿，这些扯一边去，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原来不好现在好了，什么原来着相现在不着相了，啥呢？着不着的话都是着相，也是不着相。念念无疑就是对于这个地方上，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不仅确切的无疑，而且不管把这个地方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什么情况下，他都没有疑惑。不会是我这个地方吃饱了撑的，我说哇、哦、这个地方没有事，到别的地方上他又有事了，到别的地方又有疑了，人家说要入金刚萨多大定才能够除掉微气留住，你又疑又疑了，什么叫做金刚萨多大定啊？你看心中心的师兄好多个，这是其中的一个疑吧，怎么叫做微气留住啊？哎，又是一个疑了，我这微气留住还没有详尽呢。你平时能做到啥事都没事吗？我想问问。啊，对对对，挺好的挺好的，这个是挺好的，但是本来没事这个地方上你说的还不大对，反正有道理吧，但是它还不是见性，见性是这有事呢，我哭得稀里哗啦的，这就是没事，这是见性，这两个状态都不相干，不重要，发生事情你就去处理事就行了，关键是你心里头不管发生不发生事，你的心里头没有事，你管它流露不流露的不是你考虑的，不同的时候的修行的阶段它的重点也不一样，
那种强压的
其实啊，在佛法中来讲的话，强压和不强压两个都好，
佛法并不是在强压或者不强压在这个地方给你找到一个出路。佛法上这俩都好得很呐、啊。那佛教不止这个，佛教所以跟社会人不一样啊。悲苦的事情可以促进你来学佛。
或者是说财富啊，或者说学业啊，或者说
有好处有坏，还是解决吧。
有好的事情说，那我是不是很开心啊？
开心，那要这么说话，开心就开心，悲苦就悲苦，那是另外一个角度了。也没有怎么样都好，怎么样都对。但是按照世间法来说的话，悲苦的事发了，你都不能开心；开心的事来了，你就不能悲苦。世间法是这么要求你们的，在佛法这都没有这些。佛法这两个都好。
你譬如说，
不难受，说明他走得好，挺好。不是深奥的事，你呢，在这些细节上的纠结，完全都没有必要。都好，
近期发现，
所以好累呀、啊。佛法会让你轻松的啊。
那个我也吃苦，
那你不吃佛法的苦，你就吃世间法的苦。再说佛法，你刚开始吃点苦，后面不是吃苦。佛法不是修苦行啊，佛法对于是很批驳苦行的。当时释迦牟尼佛修了5年6年的苦行嘛，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苦行不对。这个苦行不可以成道，后来的话他就出来了，然后他的这个师兄弟们就说了，那你是不是吃不了苦了，是不是受不了苦了。实际上佛是说发现了吃苦并不能成道，佛法并不是吃苦，只是说呢有必要的苦，不得已的这个苦该吃要吃。佛法是让我们得大乐欢乐的，得大自在的。佛法告诉我们的道理并不是苦，佛法告诉我们的是常乐我净，是这个世间的真相。我净，常乐我净四个字，常是常在的，我就是这一切的都没有在你的心外，这个叫我净，就是这一切你看着再不干净的那个，这也都是清净。佛法不是吃苦，不是吃苦，这是云冈人的佛理，了不得。那就是有这种佛理知识的，能够为了应付他们，不得不看一些。你要是想修想学，肯定能学到，不一定非要在某个地方。那你就先看这个悖论呗，先看这个，你有不懂的你随时问。还是说这几天我们在学，回去还有其他的一些元音老人的书，还有六祖坛经啊，有一些通俗的。
大光明咒啊，你那个大光明咒，等到他刚一断气儿再给他说。那个也行，给他那个放到水里头让他喝行不行啊？不行的话就给他放到水头去。大光明咒放在他枕头底下也有用，有个走得快，有个专门让走得快的。这个太灵验了，一说的可能就走了。吹耳往边咒，往上咒，吹耳朵。
这个
真
的不在他身边，就是那边念经。
不会讲话跟死中间应该还有距离，还不会马上死，看着这个相，死之前他有他的死相嘛。
不知道是不是接手印。
不会接手印，不会在这儿，不会在这儿。该看病去看病，也有劲儿。你要是担心的话，你再向他垫一个东西嘛。他是这个地方用劲儿啊，他不是这里头。不会，打司令的时候，他劲儿是往里头拉的呀，不是在外头拉的。啊，那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事儿，可能过一段就好了。我那时候打坐的时候胯就是说都胯好像是坐的就疼，站起来也疼，也没在意，顾不上。我心说这是不是打坐打的，我心里有这点小怀疑，但是也没在意，就过去了，也没事儿，过一阵儿就没了。
老师我问个奇葩问题啊。
没有，哪个方向都是好方向。就是在你的下午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最安稳的。那个时候有什么方向啊？但是那个时候也有方向，因为要不然你怎么知道走路呢？别着相了啊，别着相了。
回到自己的自信中，对吧？
不对，错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回到自己的自信中，你可别误会自己的自信，别回错地方。
就是回到那无念中嘛。
那你这就不对了，你这就是有一个无念的地方可以回到，断就是断，它不用回到哪儿。这个无念的地方周边的，它并不是回到这里。啊，不用回到这儿，没有一个地方让你回到。你想要回到的那个地方，那个佛性那个地方，它是广大的，它不是说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即便你妄想纷飞，你也没有离开那个地方，你怎么叫回到那个地方呢？ 断就断完之后再断，还有个断完之后那就再断。
断到什么程度？
断到什么程度就要问你了，见性是见什么？一念不生两了分明，懂吗？懂不懂？懂是吧？一念不生两了分明，那个时候有什么可回，有什么可断的？啊，对对，啥也没有，它断灭吗？啥也没有的时候，你有一个知道在，但是它并不是额外的有个两了分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断，或者是你那个什么的，就是只管的断就行了，它不是回到哪儿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可回的，没有什么回，不要有状态，那个地方没有状态，我认为是这样，你认为有状态吗？
我就说
你干什么事儿，这只是相当于那个时候你能思想，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念不生的时候你还能思想一样，它只是不断灭而已，你干什么事就干呗，咋了？那不是的，那不是的，你说的这个就够那个了，你说这根本都不用说个关照，你这个关照明明是打妄想，关照不是提一个东西啊，关照是你有事的在关照，你没事的时候不要关照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即便是你说的这个时候，就这样的关照和打坐，在佛这里照样是无心无德无证。更何况你在这提一个关照呢？他即便是这样关照着，也是跟那个没关照没有二。不知道要干啥就别干啥嘛，你干什么你该干的你干，不干的你就在那待着不干。但是修行的这个心情啊是不相关的。你现在就在瞎打，你现在就要写这个结论。你就是要在一念不生两了分明这个地方上，你弄准，就是在这儿。你那个一念不生两了分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坐上还是坐下？坐下在干啥？那你照镜子的时候，明明能看到自己的时候有什么没有？哎，对对对，说得好，说得好，什么有都没有的。所以说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你可以知道你捞不了。看到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受想行识都是这样的，就是四百度的心理障碍断了就好了。他的情况跟你都不一样，他的情况是应该见性了，现在说说见性的事。哎呀，你非要这样总结，何必呢？什么平时没有啥平时不平时。
哎，
这个念念不一不入，不叫话
啊，这个是说的明。